我们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是实际的情况是，好的开始不一定是成功的结果。这句话没有把生命的真相完全的显示。当然，我们不相信有不劳而获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常常用好的预备来开始，可是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们的期望跟我们的收获不一定与我们的付出成为一个的正比。生活里面有许多的因素是超过我们的准备，超过我们的计划，超过我们的研究的。好的开始不一定就是成功的一半。比方说，有人大半生都在健康的环境里面工作，有健康的生活，饮食作息既定时也有序，不吸烟不喝酒，不料却得到肺癌。我们以彼得为例，他就有很好的开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是耶稣呼召的第一批早期的门徒，他也是非常突出的学生。根据所有福音书的记载，彼得的表现可以说是众徒之首啊。在加利利的海旁，当群众和部分的跟踪者纷纷离耶稣而去的时候，耶稣问剩下来的门徒，你们也要离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何等的回应。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8节，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附近，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有人说是施浸约翰，有人说是先知的一位。当耶稣要求门徒表达他们意见的时候，他们愣住了。谁讲话？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的这16章16节。何等的开始，漂亮的开始。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向门徒说他要离去了。此次跟从的彼得甚至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可是几个小时以后，彼得却先后三次说我不认识他。很好的开始，可是却在一个晚上栽倒了。我想他比谁都知道，好的开始不见得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墓前，看到耶稣的身体，回去告诉门徒说主安详睡了，他们必定沉默，必定沮丧，很无奈，打鱼的打鱼，做买卖的做买卖，收税的收税，他们一定在嘀咕，一定在唠叨，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他们一定对自己的生命和一切都感到很无奈，不是吗？无论我们有多好的开始，我们都可以是很脆弱的。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的20章1节到18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德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个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 你把它放在哪里，我便去取它。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拿波里，拿波里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在七日的头一，当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面前，坟墓是空的，他的反应是很正常很合理的，一定有人把主的身体拿走了。于是他跑去找来主所爱的门徒还有彼得，他们进到坟墓里，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却发现耶稣的那个裹尸布和头巾都在原处。有哪一个偷墓的人会花时间先解去这些布再放回原位呢？只是门徒还不明白经上所说他必须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人就回家了。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纳闷，跟从耶稣已经3年之久，耶稣讲过不知道多少次，可是这两位还是不明白经上所说的他必须从死里复活。跟从耶稣3年之久的人有很好的开始，他们成功吗？他们回家了，他们做什么？约翰福音没有讲得很清楚，他们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心情呢？约翰也没有讲。人在坟墓外的玛利亚，他还在哭，还在哭，还在哭。在这个20章里面呢，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实在的，他挺窝囊的。他发言几次，第20章的2节、13节、15节，然后他身体的行动呢就表现在11节和17节。他每一次的发言和表现都显示出他没有好的开始。哭啊，看不到耶稣，不知道耶稣，不知道的天使啊，以为耶稣的身体被人拿走了。如果说我们根据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讲法的话呢，我们就断定抹大拉的玛利亚一定是失败的。没有好的开始的玛利亚，她却是见证耶稣的第一人。有什么比这个福音更让人觉得感动兴奋，更让人觉得得到激励的呢？虽然没有好的开始，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主彰显他的荣美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改变不在于他的开始，是在于耶稣的呼唤玛利亚，就好像羊听到牧羊人的声音一样，他因复活主的呼唤而得到改变。离开坟墓再到门徒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有新的开始了。不久前他还哭着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走了，现在他跑到门徒中间说我已经看见的主了，复活的主。如果抹大拉玛利亚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也许我们就可以再想一想约翰福音的第21章的彼得了。3次不认主的彼得，他3次回答复活主的话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复活的主向他说西门的儿子彼得，你要牧养我的羊。从那一天开始，彼得就开始了新的生命。无论是开始是好或是坏，生命的真正开始在于复活的主，一切从复活开始。我们甚至可以将记忆延伸到使徒行传的1章到8章，想想那些世上的门徒是怎样从恐惧变成勇敢的宣讲者，甚至成为殉道者。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一切从复活的主开始。我们甚至可以回想保罗的改变，他的生命是从大马色的路上，是那一天他遇见了复活的主。如果不是那一天碰到复活的主，他往后的生命不见得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所传颂、所感恩的保罗。好牧人的声音和他的呼唤，让所有人都可以有新的开始。只要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有所回应， 我们的生命都会不再一样。整部的新约圣经都是从复活的角度来写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应该从复活的角度来开展。虽然从表面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甚至世界没有太大的改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有那么许多的因素条件是我们不能控制不能改变的，就好像早期的教会要面对困苦，要面对饥饿、刀剑、逼迫、赤身露体一样，今天的我们还是得面对生活中种种的不明朗、种种的意外。没有因为我们准备好、计划好而不会面对任何的困难，不会面对任何的限制，不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开始，我们往后的路一定会顺畅无阻。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一切从复活的主开始。也许我们可以和保罗一起说，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也许我们可以像玛利亚、彼得、使徒保罗，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一样，展开一个活泼的新生命。我们之所以如此行，不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因为我们的学识，不因为我们的聪明才智，不因为我们有了金钱，我们能够展示一个新的生命，活泼有力的生命，全然是因为复活的主。一切从复活开始。你认为你自己的起跑线不如别人，所以你的生命是注定失败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亲爱的朋友，我想今天这段经文要向你来说话了。我们会为好的开始而感恩，只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结果不在于我们的开始，在于那位生命的主宰、复活的主。一切从复活开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例子，从小到大我总觉得自己不如人。我的名字就是很奇怪，孙宝玲，一个女生的名字，而且我长得比较小，也很笨拙，在班上的功课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烂。我常常埋怨说，为什么不长得高一点，为什么不聪明一点，为什么我考试总是考不好，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办法达到应该达到的。我说我没有好的家庭的背景，没有好的环境，没有好的预备，我没有站在好的起跑线上。这一种的纠结缠绕了我好久好久，直到我认识了主，直到我听到他告诉我说，一切从复活的主开始。无论你的起跑线是多么的前或者多么的后，无论你的开始是如何的好或是如何的不好或是不堪，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生命交托给这位生命的主。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当你回看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很好的开始还是怎么样。如果你有很好的开始的话，我为你感恩，我也希望你能够感恩。你不能够把这些好的开始看成理所当然的，可是往后的路还是要很努力的、很谨慎的去走。好的开始不见得就是成功的一半，你必须认识这位复活的主，你必须跟从他的脚步，你必须让他牵着你的手，让圣灵保惠师不断地提醒你，这是正道，走在其中。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在生命的路上走的时候，都能够让我们的主喜悦，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是你的儿女，都是你所爱的，都是你要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为此我们感恩，为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过去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开始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的塑造我们，让我们明白是你掌管我们的生命，就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 定睛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立志，奉你的名求，阿们。